封控踩刹车，石家庄人反应太强烈。乌国总统视察赫尔松，美国希望尽快启动和谈。是否不能够问人权？拜集会现场，中方代表推走美国记者。德政府拒中资，经济部长话担心佢转变为劫持者。加密货币风暴燃烧，避税天堂巴哈马调查 FTX。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财经热点。我是叶晚峰，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15号星期二。以下是新闻详细内容。中共20条防疫新规公布后，河北、石家庄等地放松了防疫管控，对此石家庄人反应强烈，引发热议。大陆多地发布通告，停止全面核酸检测工作。据六媒第一财经的不完全统计，截至14号，包括上海市、福建省福州市、吉林省延安市、安徽省合肥市、海南三亚等多地，都已经宣布取消或暂不展开区域全员核酸检测。报道称，河北省石家庄部分社区核酸检测网站关闭。13号已经有网友爆料称，石家庄所有公共场所将恢复正常营业，而且不再查验核酸证明。在突然放松管控之后，一些人接受不了，说抗疫这三年做核酸查双码几乎同一日三餐一样咁习惯啦，而家突然间调整咗，好多人却接受不了，唔习惯。有当地网友话，喺开放第一日嘅早高峰时间，小区里面比较静默，三年冇咁样安心过，大家反而因担心感染新冠病毒而恐慌不已，无法立即迈向正常生活。大家热议石家庄是否试行开放政策啦？石家庄是否成为全国第一个开放试点城市？亦有啲人唉声叹气话，有啲悲观，好讨厌大环境向病毒投降嘅感觉。仲有人批评石家庄率先尝试开放，系要杀死石家庄人。当地幼儿园同小学全部通知开学，结果家长集体为小朋友请假，唔敢送仔女去上学。家长嘅理由各式各样，有话膊头痛、脚痛嘅，有话耳仔痛、有牙齿痛、手痛，以及单元管控未解封或者家里有事等等。一位位置标注喺河北嘅网友发帖话：我哋等嚟嘅唔系疫情控制嘅解封，而系彻底嘅开放。讲老实话，心里头真系好害怕，突然引嚟咗开放。亦就是意味住以后再没有人为你查健康码、行程卡、免费的核酸。核酸啊，哪个有钱去做啊？只有失去了福利才知道曾经拥有的是什么。以后就每日戴好口罩，自求多福啦。一些人跟帖表示不理解他说的失去了福利是什么意思。11月13号，石家庄政府发布曾发布致全体市民的一封信，其中提到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调整防疫举措不是躺平，亦不是全面放开。从官方的解释来看，石家庄市并没有彻底放弃清零。对于一些石家庄人的悲观态度，其他中国网友亦纷纷议论说，管又闹，不管又闹，几年的高强度危险宣传真是开放了，有一班人吓坏了，太过瘾啦，将人脑洗坏咗，呢次拉唔返转头。所以话长期嘅愚民教育系会反噬㗎，而家骑虎难下啦。亦有啲人出主意话，设置方舱新区，怕死嘅呢就每日去嗰度隔离，唔怕死嘅就喺外面开始正常生活。有新疆网友表示羡慕，话我哋呢边管制咗咁耐，有啲地方快100日啦，跳楼都好多啦，有乜嘢用呢？每日仲系三位数增长，支持开放。而海外好多推友评价话，典型嘅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另一方面，喺中共公布嘅20条防疫新规后，好多地区嘅封控并冇放松，甚至更严格啦。黑龙江省铁力市13号实施一阳全封，铁力市因为发现了一宗初筛阳性，当局13号宣布全域实施3日临时性管控，亦就是全面封锁，整体停摆，并且开始劝返抵达铁力市的人员。 仲有短片顯示廣東珠海實行嚴格封鎖，為咗防止有人渡海逃離，海上燈塔嘅探射燈都攞埋嚟用。同時清零造成嘅悲劇亦一直有，引發更多人嘅憤怒。網上短片顯示廣州一名小孩發高燒，小區攔住唔俾佢出去，小孩家長下跪求放行，最後憤怒嘅圍觀民眾踢翻咗核酸檢測棚。仲有一個短片顯示有老人怒毀核酸檢測點，大伯都唔敢動。烏克蘭喺戰場上持續取得勝利，上星期俄軍從赫爾松撤退，係俄烏戰爭以嚟烏克蘭最大嘅軍事成功之一。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14日視察咗赫爾松市，並主持咗該市光復後嘅第一場正式升旗典禮。當被問到烏軍接住落嚟可能會向邊邊進軍時，澤連斯基回答話：我唔係莫斯科，我哋對其他國家嘅領土唔感興趣。喺澤連斯基現身赫爾松之後，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話：赫爾松依舊係俄羅斯領土嘅一部分。美方高層認為俄烏雙方暫時都好難喺戰場上奪取大片土地，開始要機乎思考應該趁冬季不利作戰時尋求和平談判。據《華爾街日報》報導，儘管美國和西方盟國承諾會繼續支持烏克蘭，但嚴冬即將到來，歐洲面臨通脹和能源和食品價格飛漲。同時美國援助數十億美元軍火給烏克蘭後，國內武器庫存即將耗盡。這些因素令到華府內部在俄烏開戰9個月後出現了見好就收的聲音。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米利上星期在紐約經濟俱樂部的活動中說，現在彼此都必須承認真正意義上的軍事勝利可能無法透過軍事手段實現，因此需要另謀途徑，而現在出現了談判的機會。另外一名西歐官員表示，我們跟基輔說應該怎樣做由他們決定，但越早開始和談可能越好。美國財政部長耶倫14日會見法國財長勒默爾時跟記者說，終結俄羅斯對烏克蘭這一場戰爭在道義上屬當務之急，亦是我們能夠為全球經濟所做的最好事情。美國總統拜登和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在當地時間14日傍晚在印尼會面。在會場上，一位美國記者對拜登提問後，竟遭到一位中國代表團成員用力推擠驅趕。美國媒體 ABC 新聞的駐白宮女記者內格爾 Molly Nagle 說，在拜習會現場，趁拜登和習近平開場致辭後，即將進入閉門會議前的短暫空檔，他大聲詢問拜登在會談時是否會提出中國的人權問題，而就在他提問的時候，有人向後拉他的背包，他說：我向後跌跌撞撞，然後被推出門口，儘管我沒有跌倒，但我失去了平衡。拉他的是一位戴著印有中國國旗口罩的男子。內格爾說，附近的一名白宮速記員跟那位男子說不要碰他，另一位白宮工作人員亦走近並跟該名男子說不要碰他。在公眾場合，中方代表團成員做出這種舉動並不令人感到意外。在今年2月4日奧運會開幕儀式上當晚，荷蘭公共電台 NOS 的記者達斯在連線直播時，被一名戴著紅臂章的便衣保安拖出鏡頭，迫使他中斷直播。這一件事件引發全世界關注。德國經濟部長兼副總理哈貝克 Robert Habeck 在新加坡指出，德國必須對中資保持一個警惕的態度，原因是這些資金可能很快就轉變為劫持者。他對 CNBC 表示，德國是一個開放的市場，但是必須對中資多加小心。烏克蘭戰爭的爆發是一個教訓，它令到德方看到所謂的可靠合作夥伴可以很快轉變為劫持你的人，因此我們堅持某些行業絕不能夠接受外資的政策。 上個星期，德國政府阻止咗中資對兩間德國企業嘅投資，因為呢兩家企業涉及半導體同關鍵嘅基建行業。日經亞洲總編輯高橋徹14號發表評論話，中共資本主導嘅一帶一路引發全球多個國家陷入債務陷阱，成為十分棘手嘅問題。呢個已經令到中資難逃流民資本嘅不好名聲。高橋徹表示，中共政府貸款嘅條件不透明，唔符合國際框架嘅規則。當局通過投資龐大嘅基建計劃，成為全球多個新興經濟體嘅最大債權人。普遍認為，北京通過債務令到貧窮國家唯命是從。世界銀行組織估計，喺通脹同美元升值嘅作用下，而家有20個國家嘅外債已經違約或即將違約。西方國家擔心，在為這些發展中國家提供債務或減免的同時，北京會抽取這一部分資金補償自己的貸款，從而壯大自己。加密貨幣平台 FTX 爆雷事件已經經歷過一週多的發酵，傷害程度可能超過想像。總部設在避稅天堂巴哈馬的 FTX 宣布破產後，馬上遭到黑客的入侵。巴哈馬警方13號表示，正對 FTX 展開調查。金融時報披露，在全球第二大加密貨幣交易所 FTX 宣布破產前一日，它持有流動性資產只有9億美元，但負債卻高達近90億美元，顯示 FTX 的客戶、投資人恐面臨巨額的損失。FTX 美國部門法務部長米勒指出，在申請破產保護後， FTX 開始將所有數位資產轉到離線錢包的過程中，而遭黑客入侵，發生了未授權交易，目前正釐清事實和損失。據統計，過去7日 FTX 全球交易所和美國分部有超過20億美元的淨流出，而被盜取的金額已經達到 6.63 億美元。消息人士透露， FTX 动荡令至少10亿美元的客户资金从该平台消失。目前多国相关监管机构都已经宣布调查 FTX。市场人士认为， FTX 的破产将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不单止同 FTX 有资金关联的加密资产行业可能面临清算或破产危机，同時亦將重挫傳統投資機構對於加密資產行業的信心，還可能帶來主流幣種的進一步下跌，加密資產行業面臨強監管壓力。新聞報導完畢，多謝收睇。